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有台北净宗学会跟我们开始做双向的联系。那么这个沟通呢，可以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见面。我们得力于高科技的发达，确实可以做到全世界的同修，我们每天都能够做到面对面的接触。这是在过去我们梦想不到的事情，现在已经变成事实了。科技不断的在进步，我们的技术也是不断的在革新，画面音响越来越逼真，越来越清晰，这是一桩好事情。今天世界的不安，社会的动乱，有许多人探讨这个因素，希求解决之道。我也遇到许多人来问过，我的看法了，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。儒家所说的人不学不知义，义就是应当做的事情，不应当做的事情你去做，这就是不义了。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去做，这叫义，所以今天义务工作。由此可知，教学重要。中国古代朝野这些贤哲都懂得这个道理，都重视教学。《礼记》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，这是说建立一个国家，建立一个政权，什么最重要呢？教育最重要。教育大致上呢可以分为四个项目，四个项目是一体，决定不能够分割。第一个是家庭教育，第二个是学校教育，第三个是社会教育，第四个是宗教教育。这四种教育是以家庭教育为根本， 宗教教育达到究竟圆满。这四种教育办好了，天下太平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幸福。如果把这四种教育疏忽了，天下焉有不乱之理呀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中国人在今天的世界上，西方人已经重新肯定，承认中国人有智慧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我在83年在纽约弘法的时候，当地的美国人就是这样称赞，说全世界一个人一个人比中国人低，两个人两个人比呢犹太人低，三个人三个人比日本人低。这意思很明显呢，中国人一个人一个人比世界第一了，可惜不团结。他们肯定全世界最团结的日本人。所以他问我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？我一看他们都是基督教徒，我说这是上帝安排的。他们听了很惊讶，为什么上帝安排的？我说中国人团结，你还有饭吃啊？我们这一笑了之啊。外国人佩服中国人的聪明才智，挖苦中国人不团结。这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。中国人本来是团结的，所以团结这个名词在中国古时候没有啊，中国人用不上啊。为什么呢？五伦的教育就是团结，外国人没有这个教育，所以他们要讲团结。中国人本身呢，天生是个团结的。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团结呢？我们把祖宗的教法了，丢掉了，不要了。所以现在比不上外国人。外国人讲团结，我们不讲团结。伦理也不讲，团结也不讲。怎么能比得上外国人呢？祖宗的教育，我们要细心体会呀。那是千万年智慧经验的结晶呢，不可以疏忽。长治久安，繁荣兴旺，利苦得乐的大道理在呀。很可惜，近代中国人忽略了，以为这些是旧的东西，旧的东西应当被淘汰。 啊，有没有看到？2000年前，汉武帝为国家制定的教育政策，遵从孔孟的学说，教导人民。没有多久，明帝时代，佛法传到中国，被朝野所认同，全面接受，于是主宰中国教育的就是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了。2000年来，改朝换代，这历史上记载得很清楚啊。典章文物制度有改变，有革新，唯独教育这2000年没有改变过啊。蒙古人入主中国没有改变，满清人入主中国也没有改变，我们有没有想一想这是什么道理？他为什么不改变？细细想啊，这是真理的教育啊！真理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怎么能改变呢？一改变呢，天下大乱啊！到民国来改变啊，满清推翻之后到现在。还不到100年呢，啊，这100年，这个社会人心所产生的变化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所没有，啊，这又是什么原因？我们有没有去多想一想呢？教学重要啊！学什么呢？学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！那我们要问孔孟、大乘佛法，他教人教什么？可以说入佛都是一致的，教人要沉静，仁慈博爱，古圣先贤的教育，这6个字涵盖尽了。我们放弃了，放弃了现在社会是不成，不成虚伪也，不敬，傲慢，不仁，自私自利，不慈，没有爱心呐。不但他不能够爱人，不能够爱物， 他自己都作践自己，糟蹋自己，不知道爱自己。入佛大乘教育内容啊，如此而已。我们想一想，现在社会是不是需要？70年代，英国汤恩比波斯呼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。所以现在西方人重视汉学，西方人重视佛法，这几年来，英国学校里面，小学、大学、中学课本里面有佛经的内容了。去年我在澳洲那一边，同学送了2本学校教科书，是英文写的，我也看不懂。他告诉我，佛学学校教科书，学生上佛学课程，这是基督教的国家。学校采用佛学课程，难得了，我们看到非常欢喜。所以将来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外国人带头，外国人现在先干，然后我们中国人跟进了。我们老祖宗东西我们不要了，现在外国人请去供奉，我们这里打倒人家那个地方供奉，真是论语所讲的德不孤必有邻我们老祖宗的子孙不要他，外面有朋友爱他，他不孤单的。值得我们深深地去反省我们要觉悟不觉悟永远还是跟着外国人走。我们国家虽然独立，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没有独立，所以今天虽然一般讲教育很发达发达的是科技教育、工商业教育、公立的教育，不是沉浸仁慈博爱的教育不是仁慈博爱的教育，就不能解决社会问题。我昨天从香港回来，今天早晨这边同修拿了一份报纸给我看印尼现在他们有7个宗教，听说有10000多人在一起做和平祈祷，这好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只有祈求世界上的宗教家，至死人人，个个深入自己的经典，推动仁慈博爱的教育，沉浸 仁慈博爱是全世界所有宗教教学的根本。啊，宗教会变成迷信，就是过分重视形式的这种祭典，把教学疏忽了。每一部经典都是古圣先贤教化众生的宝训，我们要有智慧认识清楚。谢居士给我的传真问我，佛妻念佛如何得力，还是沉静仁慈博爱。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一心专念决定往生。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里面告诉我们，念佛最怕的是夹杂，所以他教给我们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就决定成就。啊，他这个三句话实际上是从大势至菩萨那里学得来的。啊，大势至菩萨教人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这是念佛方法。都摄六根，就是我刚才讲的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六根就都回来了。这都摄六根呐，啊，净念相继，用清净心，真诚心就是清净心，清净心念佛净念了，净念里面具足不怀疑不夹杂才是净念，如果夹杂就不清净了，怀疑不清净了，相续是不间断了。我们懂得大势至菩萨所讲的这八个字的方法，哪有不成就的？啊，念佛堂过去堂主常常提醒大众，啊，放下万念，一心正念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古德口头上常讲的老实念佛，这样念才叫老实。有疑惑有夹杂就不老实了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老实的人没有什么大成就。纵有善根福德了，他不老实， 也很快的耗尽了。唯有真正老实人能够积功累德，这桩事情头脑冷静一点，观察细密一点，都在我们眼前呢。不必看古时候，现前就太多太多了，确确实实证明夜莺果报丝毫不爽啊！所以希望同学们真正是要求往生，一定要放下万缘啊！万缘具体而言呢，就是自私自利啊！一定要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放下万缘。这个时候沉静仁慈博爱你念佛决定往生而且往生品位高超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这个台北念佛堂的画面很清晰我们看得很清楚。